这个电影诞生的历程和坎坷的上一之路其实是让人很同情的，但是即使已经带着这样的心情，也依然没有办法给他很高的分数，最多就是一个及格分吧。全片的音效、视觉、演技都还不错，可以说是非常用力了，但是故事完全不能让人满意。如果你对于类型片的剧情也有比较高的要求，那这部片子就不必看了。其实全片的故事很简单，三个无业游民谋划着抢赌场，但是在抢钱的时候顺走了存着关键信息的 U 盘，赌场大佬派出杀手去干掉这三个毫无经验的小混混，三位主角因此踏上亡命之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也能看出来导演在编剧情的时候编得很痛苦。你好像都能看到导演为了不让观众揪出 bug 来，在做一些很徒劳的努力。比如说到最后杀手的追击和吊打已经非常单一了，必须要有新的角色出现，让整个故事的紧张程度再升级。于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角色出现了，也就是杀手之前杀掉的军火商的哥哥。这是一个比杀手本人还要平面和功能的角色，而为了解释他的复仇动机，必须强行插入一场葬礼戏份，实在是太突兀了。这场戏出现的时候，就好像已经看到了导演在跟观众说，这就是我的解释，不要再问我剧情是不是有 bug 了。另外整个故事人物塑造也是比较失败的，三个主角之间的兄弟情之所以成立，更多的像是演员之间气场相合，配合默契，而不是角色设置上天然就有着深厚情感。李帝勋饰演的角色中后段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下，导演用了很多的近景和背景音乐去烘托这种紧张的气氛，一开始是很有代入感的，但是这个角色一直处于这样的状态，一直在逃，毫无主动性，很快在这样紧张的气氛当中就会对他失去兴趣，觉得他又怂又胆小。但这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电影开头让男主角表达了一番对于垦丁的向往，而故事最后真的让男主角坐船去了垦丁，而这个地方也一如他想象的这么阳光明媚。但是他竟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苦练技术，要为两个兄弟复仇，这个风格一下子就变了，这感觉特别像一个类型片的开头，好像就是下一步他就要开始回到首尔大杀四方了。但是这样的结尾就让前面两个小时的紧张刺激变得非常可笑，就好像是所有的这些过程都只是为了让男主角成长成为一个杀人机器。而崔宇植饰演的这个角色，一方面他有兄弟情，另一方面他要有亲情，两者都很重要，而最后他竟然莫名其妙的就下线了，不知道他是生是死，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感觉就特别像是导演实在没有办法想出来一个很好的落点，不能让他死，又不能让他选择亲情不要兄弟情，那不如就让他悄无声息的下线吧，让观众自己去畅想。而正是因为故事本身有漏洞，人物不能很好的让人共情，所以即使是在看几场气氛和节奏都还不错的枪战和追击戏的时候，也让人难免在紧张之余跳出来质疑主角行动的逻辑。看得出来导演非常努力想要做一个在剧情上及格的类型片，他的要求也挺简单的，就是及格而已。但是很明显这样的故事类型并不是他的长项。主角李帝勋评价导演说，他在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世界只有他脑海中的10%甚至2%。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夸奖，相反，导演尹承贤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自己的表达欲过强，不懂得取舍，还是动作跟不上脑子，导致最后成片故事的变形。但值得夸一下的是，整个影片在视听语言上是比较优秀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全片没有贴身的肉搏戏，几乎都是枪战，这跟以往的韩国动作片很不一样。有一两场单场戏是很不错的，比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医院追击的枪战戏，确实非常扣人心弦。而且当主角坐上杀手的车逃出之后，他们发现这辆车竟然是警车，也就是说杀手就是警察。这一段无论是从故事的反转还是视觉上来讲，都是全片比较大的一个亮点。但是从这一场戏之后，整个剧情就显得比较拖沓和冗长。整体说来，我觉得这个片子并不能够当成是一个传统的犯罪片或者说是动作片，整个故事在科幻感的设置上是比较省时省力，但是又能够看出一些韩国元素的设置。比如说故事背景里韩国因为经济崩溃出现了大量的贫民街，韩元成为废纸，这肯定是延续了98年金融危机给韩国人带来的冲击和阴影。其他有很多细节，比如说男主角因为服过兵役，所以很快能够掌握开枪技巧，还插入了一些游行示威的戏份，都是韩国人非常熟悉的日常。虽然在概念上没有特别宏大的建构，但是还是把传统的犯罪动作惊悚元素放在了近未来的设定下，用了一些非常小成本的方式去体现这种韩式科幻感，这一点还是可以值得继续观望的，或许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尝试。其实比起内容本身，这部电影从孵化到面世的过程也比较有意思。导演尹承贤2011年是因为守望者出名，当时他很快就跟 Showbox 签约了，他当时筹备了一个以南北统一为背景的也是一个轻科幻的作品，但是最终因为这个策划没有被市场认证过， 所以没有能够制作成功。这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们都知道2017年就出现了铁雨这样的片子，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是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而在这之后，导演开始筹备时间的狩猎，也经历了非常多的辗转，最终2018年才正式开机。本来定档的是今年2月份，但是就遇上了新冠肺炎，因为继续等待下去可能会导致亏损，所以公司在无奈之下与网飞达成合作。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据说网飞看上这部片子，一个是因为类型它比较符合外国观众对于韩国传统的这种犯罪类型片的期待，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主角里面有崔宇植，而崔宇植演的寄生虫在海外大受欢迎，原定于在4月10日网飞上线，但是原来的版权销售公司又向法院申请了禁令，中间又经历了一轮波折，最后在4月底才终于上线了网飞。整个过程类似于之前春节档囧妈上线西瓜视频，但是不同的是，好像国内观众还是或者说国内的电影行业对于这个操作已经见怪不怪，很快就接受了。但是对于韩国电影来讲，这个事儿还挺大的。之前的玉子是网飞从头到尾投资参与制作的作品，所以被韩国电影界排除在外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狩猎的时间在制作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播出，网飞是实实在在的抄底和截胡了院线，这对于非常抱团的中五路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情况说明了网飞目前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在危机时刻为导演提供一个后备和退路的选择。或许对于一些新导演来说，当他们没有办法在传统的电影格局当中往上爬的时候，网飞能够成为一个选择，但是在韩国电影比较繁荣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它的机会还是不大，短期内应该没有办法很快的渗透进韩国电影产业。总体来说，这个片子惊喜有限，肯定没有办法满足大部分观众对于类型的期待，因此即使它带着一定的新鲜元素，也就是有一定的科幻设定，又踩在一个比较关键的转折点，成为网飞和韩国院线争执的焦点，但是可以看到它可能没有办法带来很大的后续效应，它更像是一个多方作用下的偶然，而不是一个必然。导演操控这个电影的过程其实跟李帝勋饰演的主角在片中的状态挺像的，成为焦点和主角都是被动行为，一直处在一个被狩猎的位置上，而观众在看的过程当中只能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